请各位都已经拿到一份小小的讲义，这一份小小的讲义就是我们这三个上午的课程内容，时间许可的话我们还会加上一点别的。这一份的小小的讲义只是帮助你做记录，害怕你有的时候听不清楚来不及。这份讲义没有留空位给你写字，所以你必须自己另外有纸有笔来做记录。我们这一堂课的名字叫做实用读经法 Practical Bible Study。 为什么叫实用呢？第一，我们不注重那么多的理论，因为谈到读圣经的方法真正是千头万绪，多少神学家，多少圣经大师都有他们的独到的见解，我们没有可能在这短短的时间涉及到那么广的范围。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说怎么样读圣经，我们不是要研究很多的方法却不读，我们最少能够学到一种方法而去读。好像现在我们已经掉在一个荒岛上，我们能够学会一种游泳的方法就可以救命了啊！我们不需要研究那么多的游泳技术而一样都不会游啊！我们能够学到一种的方法，能够游到岸上去你就能活命，否则的话你只有死路一条。我知道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就是死路一条，因为不会读圣经啊，因此也就不读圣经啊。那这就是被魔鬼已经斩断了我们的生命线，我们的信仰没有根基，会被一些异教之风吹来吹去，我们对世俗的诱惑抵抗不住，我们对永远的荣耀失去了光彩和吸引力，都是必然的后果，没什么稀奇。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头来的话，我们哪怕只懂得一种的方法，我们真正去读了这一本有字天书，就向我们渐渐的开启，显出无尽的宝藏，那么许多属灵的丰富就都恢复了它应该有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上。首先我们要来讲到读圣经的基本态度。苏文峰弟兄交代我，你的讲义如果有什么纲目最好加上英文的注解啊，害怕有些人需要，那我这英文也不算太权威，若是有什么错误请你们指教。我在这里列出七个重要的基本的态度。第一就是渴慕 desirousness， 就是你到底想不想读经嘛，就是这句话。你根本不想读那就免谈了啊，棉花店失火就免谈了。真的，假如有人对读圣经毫无兴趣，请你 just feel free if you live here 啊，你如果觉得说我没兴趣，这两堂你可以休息睡觉，昨天晚上也许睡不好，真的我们没有什么勉强。所以第一就是说我很想读，我很渴慕，我真的觉得我如果不读圣经或者我不明白圣经我就没命了。像我刚才讲，一个人掉到荒岛上怎么办呢？学不游泳你怎么办？只有坐以待毙，所以我非学不行了。哪怕我已经半老了或者已经全老了，我还得要拼我的老命要把它学会，因为没有命了。有的人来到美国是比较中年以后才来的，也感觉到说非学英文不行，因为不学英文简直没命了，不能生活下去了，或者说要学一点简单的开车的技术，起码能够到附近的 shopping center 买点东西。 Yeah, 你有这种渴慕的心，有这种压迫感，下面才有话讲啊，否则的话，言之谆谆，听之渺渺，就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帮助。圣经上的根据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讲到说我们要渴慕主的道，好像什么呢？好像婴儿爱慕母亲的奶一样。你们看到婴儿到了肚子饿他要吃奶的样子，你们大部分的人没做过父母亲，但是你们也看过那个小孩子小 baby 肚子饿的那个样子。我们中文有一种形容词特别描写那一种的情况，叫做乳母，乳就是如此的如，这种小娃儿那种爱慕母亲爱慕奶的那种如沐之情啊，我们叫做如沐圣婴呢，非常的殷切啊。读圣经需要有这一种如沐圣婴的心理状态。在旧约诗篇四十二篇也是讲到，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好像什么呢？好像鹿渴慕溪水。有的诗歌它翻成困鹿，就说走路很困乏了，口里很干了的一只鹿穿山越岭而来，哎呀，找到一条活的溪水，哎呀，好高兴。他就伸下他的头在水里面，就满满的享受。我不晓得我们拿到圣经那一种的爱慕和渴慕，会不会比我们拿到一本好的小说更加的渴慕。有的人听说某一本小说好好，就想尽一切的办法借到了，哎呀，今天晚上买一包花生米躲在被窝里面，把台灯打开，这一个晚上非要报销了不行啊！这种如沐之情啊，我从前也有过这种经验啊。好的小说废寝忘食把它一口气吞下去，求主给我们也有这样的心，不要说超过吧，起码跟这个差不多。求主给我们有这种渴慕的心。如果说一个人爱主、渴慕主，却不渴慕主的话，这是很荒谬的说法。渴慕主却不渴慕主的话，简直莫名其妙。你很爱一个人，当他写信给你的时候你不想看，有这种事吗？有这种事吗？啊，交朋友的期间那个信箱一天不要跑多少次，对不对？拿到了那封信的时候，哎呀，看到信封都已经心里已经甜美了啊，然后等不及的就躲到厕所里去看吧。我讲这些事大家都很有响应，因为大家都是人之常情。但是讲到读圣经那种废寝忘食，不晓得你会不会响应，你有过这种情况吗？我讲一个小小的见证。我家里没有人信主，我却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感谢神，在抗战时期借着日本飞机的帮忙，把我们的家炸坏了，我们就迁到乡下去，那边就遇见了一个很好的学校。我就在那个中学里面认识了主耶稣，因为那个中学是一些爱主的基督徒办的，不是教会学校，是爱主基督徒办的，有一点像刚才蔡先生讲的这个 etc. 他将来要办这么一个补习班，好像这种气氛啊，我就在里面开始听到福音， 开始学唱圣诗，我很喜欢。就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前两天，学校举行寿喜，我同班的一位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就问我说要不要一同寿喜，我就愿意。当我寿喜的时候，接到两份的礼物，都是我先父的好朋友送我的。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看到这个小孩初中二年级就要寿喜，真是很难得，就送我两件小礼物，因为我是小人嘛，所以送小礼物。那么小一本小字典，你们不晓用过没有，那么小一本的小字典，一寸半袖珍本啊，小字典，然后那么小一本的圣经，新约圣经。那本小字典呢，我当然也有点看重，因为我们在大陆上初中一才开始念英文啊，但是我更喜欢的就是那本小圣经，我经常把它放在这个后面，放后面的口袋。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你猜是什么？是先吃妈妈给我预备的点心啊。那么第二呢，点心吃完了就把圣经拿出来读。那个时候哪有什么辅导啊，还校园团契辅导，还辅你了，没有人辅你啊。嗯，还有什么，还要开一个什么读经的训练会啊，什么东西的，没有这一套的，那这是自生自灭。不过感谢主，圣灵是最忠实的教师，圣灵自己感动我的心，让我有个渴慕。真的，你想初中小孩子，初中小男孩是最顽皮的啊。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城里的孩子，乡下的狗，这是最凶的，最讨厌的啊。乡下的狗也是很凶的，城里的孩子，特别是初中那么大的小男孩，最皮的，最顽皮，最脏的，一天到晚不晓得糊里糊涂的混的什么日子。我也是这么一个，但是呢，其中有一点就是圣灵特别开导我的心，喜欢读圣经。哎呀，那本小袖珍本，你想想看，我暑假开学才进学校，八月底九月嘛，到了圣诞节才几个月，是不是完全是一个外邦人家庭的孩子，对主懂得多少呢？可是看起圣经来，我现在也不懂为什么会那么有兴趣，非常有兴趣。那个圣经啊，就拿一支红笔来画，读到好的句子就画，读到好的句子就画。你想一个初中的孩子，他懂什么叫好句子不好句子？真正是圣灵的工作。一遍读完了，又读第二遍，又读第二遍，又画，画过的地方就再画，没画过的地方也画。结果呢，两遍三遍读完以后，整本圣经都变成红的了，啊，觉得呀，句句都宝贵，句句都宝贵。我没办法否认，那是圣灵的工作。我这是求神这些年在许多青年弟兄姊妹的心中做同样的工作。我服侍主也快要30年了，在这30年的当中，我常常跟各地的青年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我发现一种现象，青年人最喜欢的是唱诗歌、演话剧这些活动，第二喜欢的是祷告，最不喜欢的是读圣经。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同感。苏文峰弟兄他是青年工作的老手啊，郑昌世牧师也是多年的经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同样的看法。你要说什么活动布道队哦，乡村布道、山上布道，这些有趣儿，来来来，组织唱诗班，圣诞的recital Christmas recital 啊，有兴趣，连夜连日的练也不怕累。说好我们来小组祷告吧，就有些人就不来了，就溜了。说你最近怎么不来啊？我怕祷告啊，怕祷告不来了。那最怕的怕读圣经，可能是这些年呢，这个学业的压力太大了，很多人见书色变，反正看到书都吓死了，能够不读一本，能够少读一本就少，就多一份好。所以把圣经列入这个最讨厌的书本之一啊。很多年轻人 很好的头脑，很好的记忆力，就不爱读圣经。我常常，也不是常常，不大好意思，有的时候我请年轻人举手，说你们在座这么多人，谁圣经从头到末了一个字不漏读完一遍的，请你举手。哎呀，常常是惨不忍睹，没有几个人举手。我不晓得今天早晨敢不敢请你们举手，从头到末了一个字不漏读过一遍完完整整的，不要举手。按照我们这次招生的资格来说，应当问说读完五遍的举手啊。不过这个让你自己去举好了，我希望这样讲一讲对你的良心敲敲门，然后你自己有点渴慕的心。当然不是要跟人家去比变数啊，你几遍我几遍，那样比没意思啊。像有些人比进食祷告的天数啊，你几天我几天啊，这样去比一点价值都没有。不过呢，真是我们大家一同祷告，你们要为你们查经班的各位同仁一同祷告。如果没有渴慕的心，我们还组织什么查经班？根本就不爱查经，不爱读经，还查什么经啊？你干脆叫俱乐部算了，什么查经班，大家再去玩玩唱唱，吃吃热闹热闹一场。不，求主给我们这种渴慕的心，求主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的追随他。这是第一，你有了渴慕的心，你才会做计划，才会下功夫。我们说一句话，很忙，哎呀，功课很忙，事情很忙。什么叫忙？什么叫忙？你爱做哪一件事情，你就有时间做；你不爱做，你就忙，对不对？很简单一句话。有的人学业那么忙，跟女朋友讲电话一讲半小时、一小时，他怎么不忙？因为他觉得那个时间值得，啊，就看我们觉不觉得那个值得。好了，有了渴慕的心，我们接着要讲到敬畏的心 ,respectfulness。这本书来到你的手上的时候，你作何态度？是把它当作千书万书当中之一书吗？不。我中学时代，看到我的同学有一本圣经，只有我这个圣经一半大，它上封面上写 一句话，此乃天下之大经也，此乃天下之大经也。下面是这个署了一个名，是谁写的呢？是那个张之江，就是从前做过蒋总统的牧师的一位前辈的老牧师，已经过世了。真正这句话是很对，此乃天下之大经也。我们知道经跟书不一样了，一千一万本的书，其中不一定够得上资格称为经的。经就是经纬的意思，经就是可以根据它来治国平天下的意思，经就是一种典的意思，是有一种气力不变永远长存的意思。圣经，我觉得圣中文翻得比英文好，英文叫 Bible 是个书， Bible 就是 book， 不过加上 capital letter 就是了。我们叫圣经啊，经好。日本他们叫圣书，我们叫圣经，果然不错，这是天下之大经也。这位宇宙创造的主宰，借着宇宙万物向我们启示他的自己，显示他的自己，但是不够，他借着他的末世，经过1600年的时光，经过差不多40几位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人，把他的自己和他的属性，他的 nature 和他的计划和他的作为和他将来要达到的目的，详详细细原原本本 而且斩钉截铁的都记录下来。耶和华晓谕，主对我说，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我们要认识神，不需要再去走迂回的道路，去揣摩，去猜测，不需要。这里有一条直路，神说你要认识我和我的一切吗？来，这里有我自己写的自传，有我自己写的说明书，你看了就懂。可惜很多人就不看，留着近路不走，愿意去走远路，去迂回，去绕圈，去揣摩，去猜测，去七想八想。有的人想来想去想不通，就说没有神。有的人想想想想通了，结果是个错的，是个假的，是他自己以为的神。圣经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者，神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圣经就是神的呼吸，这个漠视原文的意思就是 breathe， 神所吹出来的气。神吹一口气，亚当就活了，神吹气就成了圣经。我们从开头到末了，从全圣经认识神整套的计划，认识神跟人类那个不可分别的关系。假如我们将来都会讲到研究圣经，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假如单单有一个角度叫做神和人的关系这个角度的话，你想想看有多少个关系。他是造物的主，我们是受造的人，还有呢，他是什么，你可以想很多吧。他是元帅，我们是精兵，他是主，我们是仆人，他是丈夫，我们是妻子，他是牧人，我们是羊群，还有呢，没有了。
新郎
啊，刚才讲过了，丈夫，丈夫刚刚结婚当然是新郎了。哎，
天父儿女
呀，天父，我们是儿女。他是长兄，我们是小弟小妹。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他是我们的光，我们是什么？也没错，他是大光，我们是小光。对，他是世界的光，我们也是世界的光。他是那个光的源头，我们是光的反射。很多都在圣经里面啊。你单单以这个角度，你看，单单以这一个角度来读圣经，你读得完吗？我们每一个关系，每一种的 relationship， 都要花上一个礼拜来读一下。哇，太有兴趣了！怎么会说没兴趣？没兴趣是因为你没抓到要领，像学游泳一样，不会游泳一跳下去喝水，当然没兴趣。假如你慢慢学会了，哦，会浮啊，好，啊，一个人跟鱼一样的，那当然很有兴趣。那这本圣经是包罗万象，你无论什么学问在里面都有。但是请注意，它不是一本学问的书，它是一本天书，是一本灵书。所以要有属天的智慧，要有属灵的智慧。总而言之，一句话，这是我的主，我的神的圣旨。圣旨懂吗？皇帝所下的诏叫做圣旨，这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诏，是圣中之圣的旨。我不但要跪下来接，我要五体投地的。什么叫五体投地？你想，你不是说五个身体啊，是两脚两手还要投，五体投地的来接受。有的人有个习惯，清晨灵修的时候喜欢跪着读圣经，是很好的习惯，不一定说非跪不行，但是是个好习惯，因为你可以随时读圣经，随时祷告啊。那么总而言之，外面的跪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里面的跪就是最重要。你真是有一个 非常感恩的心说，上帝啊，感谢你把圣经赐给我，免得我在暗中摸索，免得我在暗中乱猜乱想。上帝，我感谢你，这本永不改变的书成为我永远存活的根基。哎呀，你就感谢不尽就是了。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来读圣经，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呢？你知道很多的所谓异端 heresy， 很多的异端都不是不懂圣经的人乱想出来的，都是一些圣经学者、圣经博士发明的。那你说这样的话，那我还不如不要读圣经，免得危险呀。那你就是因意废时了。那些人是很花功夫读圣经，比你我花的功夫多十倍百倍，可惜他缺少敬畏的心。圣经说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的。这些人他们胆子很大，他敢断章取义，他敢牛头马嘴，他敢曲解圣经的意思，他敢以偏概全，他敢在里面取他所认为合理的，也弃掉他认为不合理的。你看，变成他比圣经高了，圣经受他的评断，他要就要，他不要就不要。这成什么话？在神学院里头有所谓的低等的评判学，还有高等的评判学。什么叫评判呢？评判圣经啊，那些教授坐在宝座上审判圣经，对学生说，我告诉你，这里面什么什么部分是神的启示，什么什么不是的。哇哦，异端由此而生。说耶稣基督那些博爱的精神是对的，耶稣基督什么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这个是童话。这个有的人说那是耶稣运用群众心理，他叫小孩子先拿出来，那大人不好意思了，都拿出来了，所以大家都吃得饱了。我希望你不要认为这个很有道理，你就变成异端了，那就糟了。所以有一句话说，什么叫异端呢？就是部分的真理，完全不要真理的，那个不叫异端，那个叫异教，异教，别的教。什么叫异端呢？他也像基督教，他也信耶稣，但是是部分的。英文说是 partial truth is heresy。Partial truth is heresy， 一部分。为什么他只接受一部分呢？有两个可能。第一，可能他只读了一部分，那是懒惰，那是粗心，没有好好的彻底研究。但是多半异端的发明不是这个原因，是另外一个原因。他真的都研究过，但是用他的小脑袋来审判圣经，他认为有些可以接受，有些不能接受，所以他就只取其中的一部分，叫做断章取义，叫做以偏概全。所以各位，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必须确认确信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启示，全部圣经都是神的启示。什么叫做福音派？这是神学上的名词，叫做 evangelical， 或者叫 fundamental。 什么叫 fundamental？ 什么叫 evangelical？ 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确信全部圣经都是神的启示。那当你读不懂的时候，当你读了认为理智通不过的时候，理智，你的理智和圣经的说法有 contradiction 的时候，有 confliction 的时候， 这个时候谁投降？只有你的理智暂时投降。你只能说，哎呀，我的理智不够，我的理智跟不上，我暂时不懂，我相信将来我会懂。你不能，你只能怀疑你的理智，你不能怀疑圣经。你们说，哎呀，圣经这里不通，这里不行。哎，最多哈，我说最多你只能怀疑那个翻译是不是有点问题。好，你就赶快去找原文。如果你不懂原文，你多找几本不同的翻译本。我以后若有机会会介绍给你们一些不同的翻译本，你好好的研究。你不能，绝对不可以怀疑圣经的原来的启示。为什么呢？多少人的经验都是这样，他初初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他有250个问题，他第二遍再读的时候可能只剩下100个了，他再读第三遍、第五遍、第十遍，他的灵命一直长进，他听到听得越多，那些问题自然而然就不见。所以证明圣经没有改变，是他的理智在改变，是他的悟性在改变，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态度。第三就是客观。哎呀，有一句这样的话说，什么人就读什么圣经，你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喜欢文学的人就专门欣赏圣经中的文学作品。哎呀，诗篇写的真美，哎呀，雅歌真是，哎呀，非常富有情调，哎，罗马书真是，哎呀，用词真是紧凑有力量等等。军事家专门读那些古战史，大卫怎么样打歌利亚啊，西西家王怎么样抵抗180,000的军队啊，约书亚如何领兵向前追击。哎呀，对这些古战史非常有研究。他也不是不相信其他的部分，但是他太主观了，他带着自己的成见，他带着自己的喜好来读圣经中他所喜欢的那些，主观。我们现在要客观 objectiveness， 就说我好像一张白纸，我来读圣经的时候好像让圣经 reprint on my heart 或者 in my heart， 我一点没成见，圣经说什么我就接受什么，是把圣经的话读出来进到我的心里，不是把我的思想读进去到圣经里。我再重复一遍，不是把，乃是把圣经里面的启示读出来来印到我的心里，并不是把我的一些思想，把我的一些主观的观念来勉强的塞到圣经里头去。你们听过削足就履这个成语吗？假如我买双鞋子跟我的脚不太合适，你是改鞋子呢还是改脚呢？啊，当然是改鞋子，把它放大或者是把它缩小。你总不能把你的脚砍得小一点来适合鞋子。所以我们中文很妙啊，叫削足就履。我们许多的时候读圣经就是带着主观来强迫圣经适应于我的观念，不客观。也许你们不相信，也许你说我最客观了，因为我从来没读过圣经。或者说你现在给我一本圣经，我最客观了，因为我连目录都不晓得在哪里。你有的时候跟人谈到，他说，哼，我从小都读过教会学校的，你们这些道理我都晓得的。你别给他唬住，你别给他骗了，你马上可以问他，你圣经读完几遍呢？他就答不上来了。很少有人好好的把圣经读过一遍。假如他说 我没读过，起码听也听过吧。好 OK， 听过我们来研究一两个问题吧。耶稣是东方人呢西方人呢？他就他们特别咱们中国人是个洋教不能信的，这个基督教是洋教，他们思想中一直有个认为啊，就是耶稣是西方人，也不错嘛，平常画耶稣的鼻子蛮高的。我在台中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是一个警官，跟她谈到，她就是来，我们中国人干嘛信洋教？我说你晓得耶稣也是东方人呢 啊真的。慢慢的我们在圣经里头再给他讲下去，以后他真的就接受了。你知道人有一些主观，人有些成见，对基督教有些成见。比方说你们在这里有些从台湾来的，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台湾有些佛教背景的家庭说，这个基督教不能信啊，你们年轻人不能信基督教的，那信基督搞死没人靠的。就说啊，按照佛教啊，父母亲如果过世了，儿女要哭的啊，哭的声音越大表明他越孝顺啊，有些媳妇特别更要哭得大声一点，假如找不到人，假如真的哭不出来，可以用钱买人替哭的啊。那么你们基督教这么一信，你们都不拜祖先的，那么我们死了你们也不哭，所以叫做信基督教死没人哭啊，你哭就是哭了啊。你有没有碰到过，或者你从前有没有过这种思想，认为基督教是不讲孝道的，基督教反对敬拜祖先，对不对？所以以为基督教就是反孝道。哦，这种成见，这个就叫成见。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最怕这种成见，我是举例而言，是最浅的最外围的成见。我们还有很多基督徒的成见，基督徒的成见。我问呢，主日是不是安息日啊？主日是不是安息日啊？你看嘛，我昨天晚上又给你们找麻烦，今天早上又找麻烦了，你们又是有人摇头有人点头，到底怎么回事？有人就打圈儿。哎，到底主日是不是安息日啊？是，你说是啊，你讲讲看，外面主日是不是安息安息日啊？啊，广东话答案你讲呢？
因为星期日那天是神即
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先说安息日是一个礼拜第几天？啊，所以你才晓得你要读圣经啊！你不读圣经，你简直乱说一场，胡说八道。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安息日是第七天，你去看创世纪第一章。六天神的工作都做完了，接下去的 the following day 就是安息日，第六天的 next day 是什么？这个会算吧啊，六过了就是七嘛，这个小朋友都会算的啊。所以安息日是七日的第七日， the last day of the week， OK。 那么好，主日是第几天？七日的第一日，是新约圣经，你去看新约圣经，七日的第一日 叫做主日 The Lord's Day 不是 The Sabbath Day 不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日子，那功用也不一样。那 Sabbath Day 是要叫你休息的，当然休息的当中叫你纪念主敬拜主，安息日本来的目的是要你休息的。那主日为什么叫主日呢？旧约没有主日的，到新约才有，为什么？耶稣复活的日子，七日的第一日，天还没亮的时候，耶稣复活了，那一天当作主日。那我们在主日要做什么？主日不是给你休息的，被搞错了。敬拜神，为神做工，主日去传福音，去侍奉神。你这个哈，如果读圣经没读清楚，难怪有的人礼拜六跑去做礼拜，然后礼拜天去睡觉。真的，你晓得在菲律宾的华侨那个安息日会他们叫什么叫你晓得吗？应该拜了搞拜了搞礼拜六的叫台湾没在叫的啊，菲律宾的华侨啊，他们这个安息日会就是拜了搞那我说那安妮那不是就是拜你高了他们是拜了高，他们是拜六的教，我们是拜日的教，都是乱讲一场。那你看我随便提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大家的意见不太完全一样啊。假如我们都好好的来读圣经呢，就会一样了。为什么现在宗宗派派分那么多的派别啊？多半都是把圣经没有读得完全好，你圣经读得很透彻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分歧的意见，对不对？所以客观就是说从圣经里头读出东西来，不是把我的意见读到圣经里头去。换句话说，不是圣经来迁就我的成见。有的人想讲到了，他有一些意思他想讲，结果他就找圣经根据，找来找去，有的时候圣经不熟就找了个勉勉强强的。不是，乃是从圣经里挖出来东西，用圣经来洗我的脑，不是我的观念来洗圣经，圣经来洗我的脑。我愿意用这个说法叫做悟性更新而变化。我们没信主以前是一套的观念，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悟性我们的观念整个彻底的更新。怎么更新？只有用圣经的话，你客观的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你的得失观、利害观、荣辱观、勇士观都改变了。没信主以前，是我们的观念改变。一个人的行动是根据他的观念，观念改变，行动就改变。观念没有改变，你叫他行动去改变，这是难死了，对不对？好像你叫个猴子学人样子，你打了个半死，他学人样子，人一走开，他马上又原形毕露。为什么？他猴子的观念就是猴子。你什么时候能够把人的观念弄到猴子里去？当然他会觉得应当穿衣服，应当守礼貌等等。我看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就是猴子学人， 辅导啊，牧师啊，父母啊，一天到晚就盯着你要读圣经啊，你要祷告啊，你不要乱来啊，啊，你要这样啊那样啊，哎呀，就是辅导一不在了，牧师一不在了，哎，到了美国了，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了，完全原形毕露。主耶稣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什么缘故？观念没有改变，行为改变是非常勉强的，不能持久的。读圣经最重要的事情，改变你的观念，洗你的脑。什么叫德？什么叫失？什么叫荣耀？什么叫羞辱？什么叫胜利？什么叫失败？观念不同了，表现不同了，那你会觉得这样做才对，很自然，很舒服，很怡然自得。第四，看看时间表啊，对不起，这一堂啊有一点像填鸭子，这样我希望以后不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 introduction， 这一堂是到10:15。我希望这一堂能够把这七个观念说完了。第四就是仔细 thoroughness， 读圣经不能粗心大意，粗心大意的人读不懂圣经。据说有这么一个人，可能你也听说过，他接到一份的这个结婚请帖，他高兴得不得了，买了个礼物，就按照时间赶去了，结果静悄悄的，什么都没发生，说怎么回事啊，地点也对啊，人也对啊，结果日子错了，人家是11月，他看成12月，人家老早结过婚了，他才赶去。整张请帖他只看错一话，十一月他看成这个十一月他看成12月，或者说12月看成11月都没关系，都一样。这种的笑话不晓得你闹过没有，你自己闹过没有？你看见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为看错一个字，看少了一话，以至于得罪朋友，可能那个朋友是你很好的朋友，人家结婚下请帖请你，到了时候你连个人影都没见，电话也没打一个，人家气得要命，认为你真不够朋友，以后再不跟你来往了，你看这个损失是不是很冤枉？为的是什么呢？ carelessness， 粗心大意。我们考联考的人，在台湾考联考的人都有经验，有的时候一题错了好冤枉啊，后来出来以后气啊，跺脚啊，没用，来不及了，谁叫你粗心吗？明明是应该是一的，你写成个二，是也应该是plus， 你写个 minus。 同样，圣经是一本非常伟大的书，包罗万象，同时圣经是非常一本非常细腻的书，非常细腻的。哎呀，难怪有些文学家那么爱圣经，圣经的描写的笔法真是细腻极了。彼得三次否认主耶稣以后，后来他就后悔了，跑出去哭了。你记得不记得圣经上有这样一个描写，主耶稣对他做了一个姿态以后，他就跑出去哭了，是什么姿态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被人往前押解去的时候，彼得在后面，主耶稣回头望他一下，彼得受不了了，这一望就赶快跑出去哭了。你看看描写的多么细腻，这一望啊，这是尽在不言中了。有一次 彼得是个老粗啊，心直口快。我们下午要讨论这个问题。彼得这种个性也有他可爱的地方，但是也常常闯祸。有一次人家来收税来了，收人口税。敲门的时候彼得开门，人家问说你夫子纳不纳税啊，彼得说纳，也不问一下也不考虑，马上纳，那没钱呢。又回来问夫子说人家收税来了，那你怎么回答？我说纳，那你钱呢？钱没钱，因为跟随主做传道的工作没那么多钱呢，现在没有在卖鱼了嘛，是吧？主意思说纳税是向自己的儿子纳，向外人纳。哎呀，彼得心里想说这下糟了，我可闯了祸了。本来嘛，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需要纳税的。恐怕这一下子我可吃了sandwich 了，在夹在当中怎么办呢？哎，主耶稣很爱他，说为要免得绊倒他们，我们还是纳好了。那个钱呢？犹大那个时候又不知道跑哪去了。那个司库那天又不在。那么主耶稣说一声纳，这彼得就抓了瞎了，没钱了怎么纳呢？主耶稣说一句话，说什么话？被咒语了。哎，啊，去钓鱼。钓鱼了，钓了来卖，卖了钱，不是，那个鱼嘴巴里头有一块钱，可以纳税。加利利海有几亿几万的鱼，我问你哪一条鱼嘴里头有个钱？你们有人喜欢钓鱼，你钓了这么多年鱼，你有没有钓到一条鱼嘴巴里有钱的？你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没有？啊？加利利海里头那么亿万条的鱼，哪一条鱼里头有钱？你能够？彼得是虽然是个老渔夫，他也不会认识说哪一条鱼叫做钱鱼。怎么办呢？这主耶稣不是为人所难吗？好像你寄封信到美国，我的姑姑说天晓得美国那么大，那你姑姑在哪里嘛？ OK， 你们说怎么办？哎，圣经的细腻就在这里。我问你，主耶稣要彼得去钓几条鱼啊？啊，一条？有一个字你可别忘了，先钓起来的那一条。哎呀，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叫彼得去钓鱼，说你先钓起来的那一条，换句话说第一条，那这个就不难了，对不对？主耶稣虽然在那里教训彼得，叫他学功课，主耶稣要是变个戏法，口袋里摸一块钱，这个没什么困难。主耶稣故意要他去钓鱼，就是叫他学个功课。你知道那个性子急的人最不喜欢钓鱼的，钓鱼就是最好的修心养性的方法。不过呢，主耶稣叫他学功课，但是主耶稣有怜悯，叫他先钓的那一只先钓起，学功课少少学一点就可以了。他是个渔夫，心里想钓鱼这个不是很难的，而且只要钓一条没问题，哈，就跑去钓鱼了。那我是说读圣经要仔细，我不是说你故意的以后专门读圣经去找那些个细微末节，不是这样的啊。我说这个房间里头有几个洞啊，人家是问说这个房间有几个窗户，那你专门去找那个洞，那你可能你找出20个洞，但是你忘记有几个窗户了，你忘记有几个门了，你结果不会出去。当然这不是我的意思啊，这也不应该是，但是我的原则就是说读圣经你要注意那些细腻的地方，注意那些细腻的地方。所以说要仔细 thoroughness。 我们将来会讲到读经方法的时候，有第一个步骤叫做 observation，观察。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把圣经打开来，你要很客观很仔细，到底我今天念的是什么，你一个字都不要漏掉。你们有没有人操练过背圣经啊？ recite， 有没有操练？ 背圣经的人有个秘诀，你第一遍、第二遍、第三、第四、第五的头五遍，你一点都不要贪快，一个字不漏的念，一个字不错的念，因为你 first impression 非常重要。你假如开头贪快，你念乱念一气，念错了，以后你背每一次到那边打嗝，每一次到那边打结。开头念念的很仔细，一个字不漏，一个字不错，然后慢慢的再背背背背，就不会错了。圣经里头很多事实，很多 facts， 那些事实你都不要漏掉，不要搞错，不要张冠李戴。到底倒香膏在主耶稣身上的有几个人呢？他说有三个，两个，三个，三个，两个呀、yeah. 不要以为就是只有一个人，不是，不是，日子也不一样，地方也不一样，而且名字也不一样，不是单单只有一个。主耶稣洁净圣殿有几次啊？最少有两次，就是他三年半出来传道的开头和末了。所以这些地方我们都很要仔细，你要仔细呢，你就要做比较了。你要做仔细的话，你就要做比较，你不做比较，四本福音书你看来看去都差不多，都差不多，你仔仔细细的做比较。所以将来我们也会谈到有一种方法叫做比较，你把四本福音书的事实全部列出来，列成一个单子，然后做比较，相同的放在一起。旧约的列王记、历代志，你害怕不害怕？很多人怕死了。列王记、历代志，哎呀，这个王打那个王，那个王打这个王，又这个死了，又那个做王，那个死了，又这个做王，哎呀，上帝啊，谢谢你了，这一段还给你吧。哎呀，我也不想当王算了。你怕不怕读启示录啊？启示录怕不怕？有七个碗完了，最后一个碗有七个号，有七个碗，有七个印，有七个灾，哎呀呀，天老爷啊，那么多的七啊。假如我们仔细读，有一次我的教会，我在台中牧会那个时候，我跟他们查经，我查完了一卷，又查完一卷，后来他们要求点菜，他说请你给我们查启示录，哎呀，我是个传道人，也不敢说。我也不会，我也不敢这么乱这么讲。那你不会，你怎么做传道人呢？你不能说好没问题，又不敢，实在还有点问题。不过感谢主，我就那么硬着头皮承担下来，就逼着自己，哎呀，去找很多很多关于启示录的参考书看了，看了头越看越大，个人个人的讲法，真是。后来，哎，算了算了，自己来读，平心静气。啊，真是好像彼得学钓鱼那样，从头冒了，仔仔细细的读，仔仔细细的读，哎，慢慢慢慢的也找到那个线索了，慢的慢慢慢找到那个线索了啊，到后来哎，好像一团的乱麻，终于找到那个线索，那个头绪，啊，好像你们打毛线啊，打毛线，后一下毛线乱掉了，慢慢找，慢慢找到了，就抽丝剥茧。理出一个头绪来了，到末了发现也没那么可怕，没那么可怕。我不晓得你自己读过启示录没有啊？所以说要仔细，仔细。接下来一个就是要有条理 ，systematicness。我在神学院里对我的学生说。听众最不喜欢听一种人讲道，就是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好像很热闹，声音也不小，等到一堂讲完了散了会，人家回想一下，不晓得刚才他到底是讲甜呢，讲酸呢，讲辣，不晓得，只记得说，哎呀，他刚才讲个故事好好笑啊。我最怕散了会有人说，哎呀，邵牧师你真是会讲道，你讲了我一点都不爱睡耶。菲律宾很多那种华侨的老太太说，哎呀，邵牧师我真爱听你讲道啊，你讲道了我就是不爱困。变成说我就是叫他，哎呀，我讲了半天只是叫你不爱睡，那我在干什么。 我对我的学生说，讲道的人最要紧的，你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我们说讲道，讲道广东话叫讲道理，是吗？讲道总要理啊，有道总要理，是吗？有道也要有理啊，有道无理。你有没有听过人讲到这样讲的？有道无理是乱讲一场，是很霸道的讲法。你们要信耶稣，你们要信，不信耶稣上帝。为什么？上帝决定。蛮干一场，讲道没有理。当然了啊，我反过来说，也有的人讲理没有道也是有的，讲了半天很有理，科学也来了，文学了，什么都来了，就是没道，没有神的道，所以听了半天人家不得生命也是有的。好，你怎么能够讲道又有理呢？有道又有理呢，就是你这个人的思想要非常的 systematic。 那你要讲给人家听很有道理，那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你预备道的时候，你就要很有道理，对不对？很多人读一个糊涂人读糊涂圣经，然后讲糊涂道，脑筋没有整理的，没有条理的，读圣经很有灵感，但是没有条理的，讲道自己很受感动，别人不受感动，因为什么？人家听不出他在讲什么。那你要晓得一个人要怎么样操练他的思想有条理呢？我非常感谢主，我有几年的功夫在台湾福音书房编辑部做编辑工作。我们做的编辑工作呢，就是把一些讲章的记录把它重新整理，然后出书。可能同一个题目已经讲了好几次，这几次讲的内容大同小异，那要把这几次 combine 在一起，去无存精，把它整理出一个段落，然后加上纲目，这一种的训练虽然好像替别人做的，却训练自己的头脑很有条理。这样几年下来以后，我感谢神，觉得对自己读圣经写讲章写文章有很大的帮助。其实你要训练你自己是个有条理的人，应该要从你生活的细节开始。你穿衣服有没有条理？你整理你的卧房，你的 bedroom 有没有条理？我知道很多人的卧房是见不得人的，因为一进去好像仓库一样。有的人的卧房你打开一看，好像昨天晚上来过小偷的。有的人的书桌，哎呀，我真的没有说撒谎，我有一个很爱主很好爱主爱人的同工，但是他的书房呢，你简直无立锥之地。不是贫穷的关系，太多东西了，书啊纸啊到处丢，满桌子都是，他要找一封信不晓得怎么找法。那么事实上，这位同工传道人现在还在加州做传道人，事实上他的爱心是有余的，但是他讲到就是这个问题，你听不出他在讲什么，这就是糊里糊涂的领受，糊里糊涂的讲，那你就糊里糊涂的听就好了。没有条理。那我们读圣经要有个很有条理的思想，归纳分析，然后你可以找到你所要的东西。有的时候人问这个问题，说上帝为什么故意捉弄人呢、啊？相同的东西为什么他不把它归纳在一起呀、啊？以赛亚书里头有说这样的话，说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上帝不是跟我们找麻烦吗？假如圣经就像律法六法全书一样，这一类的一二三四，这一类的一二三四，那我们读起来不是很方便吗？我告诉你，如果是很方便就很没味道了，就很没兴趣了。我们玩一个游戏，说 你们以前玩过没有？我小的时候我们学校里玩过一个游戏，在复活节的时候啊，找蛋，有没有玩过？把鸡蛋呢、啊、煮熟了，染成各红黄绿各种彩色，这个彩蛋，然后就藏起来，这里藏一个，那里藏一个，然后就大家去找啊，这样就很有兴趣。哎呀，我又找到一个，哎呀，我找到一个，很有兴趣。假如老师把这些蛋都煮好了，全部放在桌上，说现在大家找蛋，那什么好找的，全部都在你眼前了，变成傻蛋了呀。圣经的启示真的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懒惰的人就找不到，笨瓜就找不到，殷勤的、努力的、头脑有思想的、有组织力的、 systematic 思想的人，他就会找到，找这里找，那里找，哎，找到了，然后归纳在一起，哎呀，发现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哎呀，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一个亮光，你会有一种努力之后的一种成功感，一种满足感，这个使你更喜欢读圣经，这才是上帝的智慧呢。假如都像六法全书一样，就像字典一样，都给你编得那么好好的，没有一个人会有兴趣的，我相信。你会不会没有小说看的时候去看字典？会不会？不会吧？有没有人啊？我想不会啊。可是你要查的时候去查，你绝对不会拿抱着本字典在当小说看，不会的。那么第六就是叫做 meditativeness。刚才头二点是讲到一种基本的态度，三四五是讲到我们的头脑方面。我顺便说啊，有的人甚至有一派的人主张强调读圣经不要用头脑，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要用灵不要用头脑，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属灵的，难怪他那一派的人读出来的圣经就是没有头脑的圣经，讲起来的道也是没头脑的道，胡讲一场的。谁说读圣经不要用头脑？读圣经要用最好的头脑，最聪明、最有组织力、最会分析、最会记忆的头脑。但是他们讲的话也有一半是对的，要用心灵，对，因为主的话圣经不单单是一本智慧的书，更是一本什么？属灵的书。主说我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一个人灵性是死的，你读圣经怎么读都是门外汉，你可以在这个门外面一直打圈，你不能登堂入室。所以社会上有很多有很有学问的人，但是没有重生得救，他的灵没有复活，他读圣经读不懂的，他只能够找到很多毛病，他最多找到一些人生教训、人生哲学、道理、道德，他没有办法得到其中的启示，就是因为他的灵性没有功能。我们读圣经要有一种态度，就是永远记得圣经的话不仅是一种思想的表达，更是一种心灵的吐露。所以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不仅要用我的思想、用我的头脑去了解它，也要用我的心灵来 touch 它。Touch the word of God with my heart or with my spirit. 所以最好就是每一次读经都带着祷告的态度，或者事先有祷告，或者事后有祷告，或者读的时候一直有一种祷告的态度。一面你读圣经，一面灵里还跟主有灵交，这样你就会事半功倍，你又得着一些思想启示，你又得着灵里头的供应。有些神学生在神学院里读了四年以后，热心变成冷心，奉献变成不奉献，就是因为他们读经的时候用头脑没有用心灵， 现在新的神学家、新的神学教育家都看到这一点了。我知道有好些个神学院现在都很注意带领学生不但研究圣经，而且也要用心灵来接触圣经，免得在那一方面的失误，那就是很大的失误。所以每一句话你懂得了以后，你还要把你所懂的变成你的祷告，化成你的祷告，这样你心灵中有所得着。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懂得的更丰富，领悟的更深入。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好比说我们小组查经，查完了以后我们有些收获，然后我们再祷告一圈两圈三圈，哎呀，你会发现刚才的话所明白的所领悟的好像更深入更深入更深入，消化到我身体我全人我生命中的每一部分。哎呀，我就得着力量，得着营养，我读完了圣经我就变成一个新的人了。这样圣经对你才有真正属灵的用处。最后 practicalness 实践，实践。你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要明白吗？要享受吗？这些都是对的。当然读圣经是要明白圣经，当然圣经读圣经是要享受圣经，像我刚才说的，用头脑读来明白，用心灵读来享受。但是别忘了还有第三，我读圣经为要来遵行，来遵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说过一句话，人若立志遵行，就必明白我的教训。有的人读圣经读不懂，因为他根本不想懂，因为如果懂了他要他的命。主耶稣说，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给他打，你懂不懂？不懂。 我不懂，为什么？因为我根本就不想懂，哼，我为什么白白的挨打？如果你说，如果真的就是这样的意思，我愿意，你打好了。哎，你有这个心，你就会懂。人若立志遵行，就必明白我的教训。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几节忘了，你去找。所以最后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要实践，实践，实行，实践。践就是踏在这个路上往前走。好，这七点基本的态度如果你都具备了，不要说100%能够具备了，能够有个50%-60%的，那么你读圣经就会在正路上往前走，就可以避免许多的错误，许多的走火入魔的情况。这一堂的时间暂时到这里，我们应当是10:15休息的，现在的时间还有8分钟，这8分钟欢迎大家发问，有刚才我说不清楚的，你听不清楚的，请。
邵牧师刚刚提到说要把所读的圣经化成祷告，这个是不是说用导读 prayer reading 的意思？
导读是聚会所的人发明的一种的词句，其实不单单是聚会所的人，很多爱主的基督徒他们的读经都跟祷告2:1, 1:2融合在一起了。这一种的方法确实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啊！你可以叫导读，你可以叫读导，你可以叫导而读，读而导都可以，名词这个 doesn't matter， terminology 没什么关系。不过到后来啊，请你注意聚会所说的导读到后来那个意思泛滥，变成呢不是好好的读圣经，就是把圣经 念一句就祷告一句，太初有道，主啊感谢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主啊赞美你道与神同在，你晓得吗？到后来他们的导读变成这样，那就是乱来了，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念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你把这个意思好好的念清楚，领悟了，然后以后你有所收获了，然后变成祷告，主啊我感谢你，你就是那太初就有的道什么什么，不是那样一句一喊一句一喊的那种啊。很好的问题，还有没有？请。
刚才讲到那个具体一点，今天有提到，
嗯，
再具体一点，给我们这个意思。
我会这个，我以后会告诉你们一些方法的时候，我特别是啊。第三点哈，读经的四种实行，读经的四种实行，那个里面讲到研读啊，第三大点的第四点研读 ，researching study 那种的，读卷，那读人读词读题，这个我们以后会讲到。都要需要非常 systematically。 那么第四大点的读经的三个步骤 observation 那一段也是要用到的，以后我们都会举到例子。总而言之，以各位而论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你们的头脑都是经过十几二十甚至于三十年读书的训练，你读书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条理，是不是？不然你怎么能够读得懂呢？文法上的训练啊，词句上的训练等等。无非是归纳或者演绎 这个 inductive or deductive， 无非是这样，演绎的或者归纳的啊，整理啊，把它找出头绪。这样好比说天国的教训，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主耶稣登山宝训，对不对？他讲了很多，但是你能不能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呢？我有一次为了应付讲道，我就把它整理成六个字，这三章圣经每一章两个字，一个字代表一段，再一个字代表一段，我自己的一种整理，把它找出它那个最中心的思想，用一个字表达啊，这样子给人听的时候就很清楚，六个字就说完了整个登山宝训。但是这是我做的功夫，这不一定是你的，可能你去找你可以找到三个字能够包括一切，那就也可以，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是不晓得对不对就是。还有什么吗？还有三分钟。我希望大家只有短短的三天，你要利用每一个空闲的时间到图书馆去看那些参考书。我们的苏弟兄他是文字工作的老将，所以他这方面给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收集了一些材料，我这里也有一些啊，你可以翻一翻翻一翻啊。若是没有，我们就提早休息，可能昨天大家很累，就多休息一下也好。现在有什么报告没有？